我们昨天跟弟兄姊妹一起交通过，我们这一次在一起的学习，主要的心意就是能够在我们的工作、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教会都能够合神心意。那我们昨天问过，为什么需要合神心意呢？还有谁记得？因为只有合神心意的事物才会有永恒的价值，所有不合神心意的东西，不管多好，不管给我们带来多少的喜乐和满足，在永恒中都是枉然。这是为什么我们盼望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都能够合神心意。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两堂关于合神心意的家庭的部分，我们是分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我们讲到夫妻中间的关系怎么样能够合神心意，那第二个部分讲到家庭里面另外一个重要的关系，就是父母跟儿女中间的关系。在英文里面我们比较容易懂，英文两个人结婚以后是说 we got married， 我们结婚了。两个人结婚以后生了孩子才说 we have a family， 这样听懂了没有？英文里面没有人说我们两个结婚是 we have a family， 这样就懂了吗？就是说真正要有一个家，必须是不只是有夫妻，还要有儿女。所以我们晚上我们的重点就是讲到父母跟儿女中间的关系怎么样能够合神心意。好，所以这个是大概我们今天所要在主面前一起学习的。那如果一个家庭要能够合神心意的话，我们就必须要了解说到底神为什么给我们家庭，这就变得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一开始我们先来看一下神当初怎么设立的婚姻和家庭。在创世纪第二章，创世纪第二章我们从十八节读到末了，希望你们可以帮忙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从十八节到末了，一二三，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我们低头有一点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子的机会，让我们可以相聚在你的脚前， 但愿每一次的聚集不是一个仪式，更不是一个过程。但愿我们每一次在你脚前的时候，我们能够真的遇见你，让我们的人生被你改变，让我们的生命被你改变，让我们在永恒中的价值被你改变。我们求你开我们的眼睛，更求你赐给我们谦卑受教的灵。我们把今天一天的聚会都仰望在你的手上，我们深深的知道，若不是你来工作，我们所说的所听的都是枉然。我们就求圣灵越过我们一切的失败和软弱，你在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中做你要做成的工作。我们一同等候仰望你，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我们如果要知道什么是合神心意的家庭，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里面来看一看家庭是怎么来的。那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圣经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家庭是神所设立，不是人自己想出来的。那么在这里啊，它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它是说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在婚姻的事情上，是耶和华神他发现了一件事情。虽然在他的创造里面，如果你读前面的圣经，你就知道说神的创造每一样都是好的，神没有创造不好的东西。但是当神来到亚当的面前，那人是谁？亚当嘛。神来到亚当的面前，神看着亚当，神说那人独居不好。为什么那人独居不好呢？是因为他太孤单太寂寞吗？为什么那人不好呢？圣经里面有没有告诉我们什么原因不好在哪里？没有。有，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为什么要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呢？神创造人是给人有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计划在人的生命中。人是 created in the image of God， 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神造了人以后，给人一个非常重大的托付。这个托付是什么？要管理神所创造的一切。神要人在地上，在神的创造里面，为他来治理，来管理。这一个工作太大，这个工作不只是讲到在物质世界里面的创造 的管理，其实整个神给人最大的托付是希望有一天人能够坐在宝座上与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同管万有。神对着人类有一个非常高的期盼。当神看着被造的亚当，神就说那人独居不好。为什么不好？因为神知道这个人做不了神要他做的事，因为这个人没有办法独自承担神在他身上的使命，所以神要做另外一件事，神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去帮助他。如果没有这个配偶来帮助来成全这个人的，就不可能达到神在他生命中神所预定的目标。所以这一节圣经告诉我们，婚姻的目的是为着要成就神在永远中的旨意。神对人有一个非常高的旨意，但很可惜啊，今天人根本不去想神有什么心意。你看我们今天这些人信主以后，我们想来想去的是我们有什么心意。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经验， 从我们信主开始，我们不知道为千万件事情祷告过，祷告来祷告去，总的总结一句话就是 My will be done、right? 是不是？我们需要什么？上帝啊，给这个，我们需要这个，上帝给这个，我们所有的祷告你把它说穿了，就是上帝你最好听话，满足我的需要。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现象，我们不知道说我们受造乃是为着满足神永远的计划，我们总想说神来满足我们的需要。可是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这件事，我们除非能够满足神的需要，我们这个人活在地上永远没有满足，永远找不到意义，永远没有真实的快乐。但是很可惜，今天基督教的世界里面很少人想要去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是什么。我们很少听到讲台说什么叫做神永远的旨意，我们听来听去就是可不可以买这个房子，可不可以娶这个人，可不可以换这个工作，我们以为那个就叫神的旨意。其实神有一个永远的旨意是极其荣耀的，神要把我们这样子从尘土里面造的人从有限带到无限里面，神要把我们这些卑微的人带进荣耀的里面，神要让我们这些是生在最终长在最终的人与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联合。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事情，不只是个人，是一个团体。神在这里创造婚姻有一个极其荣耀的目的。我们今天需要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说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家庭是为着神的那个旨意造的，我们只有让我们所做的一切跟神的那个旨意连上关系的时候，我们所做的才有价值。当你来看这节圣经的时候，你至少可以明白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那人独居不好，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呢？这句话告诉我们说所有的男人都不适合独居，不适合的。我不知道你们教会有没有这种事，在我们教会最明显。在我们教会里面，如果说哪一家的弟兄生病住院，我们有没有人会为他祷告？会吗？有没有人会去看他？会吗？偶尔也会有人送点东西去给他吃，对不对？但是大家会不会紧张的说，哎呀，他们家会不会有饭吃啊？不会吧，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教会里面有一家姐妹住院呢，那你们猜会怎么样？哇，马上就要动员起来了，对不对？大家排队哦，你们这家礼拜一你们家做，礼拜二你们家做，大家去帮忙。为什么？不然整个家人都完了嘛，对不对？男人独居不好，这男人不能自己活的哈。男人如果自己活，一定是完蛋的，因为这是上帝说的嘛。那人独居不好，女人独居好不好？好。你怎么知道好？我告诉你，有的时候去到弟兄姐妹家里啊，哎，你老公呢？哎呀，感谢主，他出差了。为什么感谢主？哎呀，他一不在家，轻松太多了，很多事情都不麻烦了。你想想看，圣经里面的全本圣经呢，只有说男人独居不好，没有一个地方说女人独居不好。真的，真的，年轻的姐妹啊，常常不懂这个道理啊，要傻里傻气的祷告祷告，帮我祷告，叫主赶快给我预备一个。我说你那么苦命啊。徐华医生有句名言， 他说一个女孩子单身呢十分辛苦，一结婚呢十二万分苦。真的，你觉得单身苦，你不知道结婚有多苦。你们这边结过婚的女人都知道苦不堪言呢。我要为她造一个配偶做什么呢？帮助她。这节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很多人说你看嘛，女人生下来就是一个助手，所以男人是一等公民，女人是二等公民，二等公民做助手，一等公民做老大。我刚结婚的时候不懂这个道理，所以没事就跟他讲，你读过以弗所书没有啊？为什么要叫他读以弗所书啊？丈夫是什么啊？土，了不起，了不起。但这节圣经其实告诉我们什么，你知道吗？这节圣经告诉我们说，女人是一等公民，男人是二等公民。你知道为什么？你到任何一个小学去，注意看一下，有哪一个老师会叫一个笨学生去帮助一个聪明的学生？听懂了没有？你看这弟兄们都不服气。你要够好，就不需要照着比你好的人来帮你。现在听懂了没有？但是你会发觉很奇怪，做弟兄的、做老公的人呢，全世界他最不听谁的话，就是不听他老婆的话。为什么不听老婆的话？你知道吗？其实说穿了，就是笨到一个地步，不知道自己笨，总觉得我是老公啊，我是丈夫啊，我聪明啊，我厉害啊。你们看我有一次坐一千个弟兄姐妹的车子，我真输给他们两个。这个老公已经迷路，不知道迷到哪里去了，你知道吗？那个太太那个时候没有 GPS 哈，所以那个时候就比较不像现在比较这种精彩的镜头不容易看到了。那太太就说：“这边转了，这边转了。”奇怪，人家开车的哪里知道这边是哪边了？然后那个老公就说：“你知道什么？你知道了？你已经迷路了啦。”好了好了，我知道了啦。我们去问一下路嘛。不要，我一定可以找得到。转啊转，我就坐在后面忍耐，一直忍耐。因为堕落的人里面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昨天晚上讲的骄傲。骄傲让我们没有认清楚我们自己的极限，骄傲让我们不能够知道说我们是需要被帮助的。如果你不需要被帮助，神不会给你个老婆。神给你个老婆就证明你需要被帮助。所以做老公的人一定要学会听话，真的不好学哦，好难学哦。我告诉你，因为神造他的目的就是帮你的，神造他的目的就是帮你的。很有意思哈，耶和华神设立婚姻的时候，他要看这个人独居不好，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下面就应该跳到二十一节，对不对？是不是应该直接跳到二十一节去才对？既然要给他造一个配偶，就叫他睡觉嘛，然后就给他造一个嘛，这就合理了，对不对？可圣经不是这样写的，圣经怎么写呢？神说要给他造一个配偶，有没有马上造？没有。神做一件什么事呢？神就跟他说：“你自己先挑， 听懂了没有？神把所有的动物一个一个叫他面前，你给他叫什么名字？你看，请问那个人在看什么？他在找什么？找老婆。你怎么知道他在找老婆？你注意读圣经嘛，二十节那里怎么说？二十节读一遍。看见没有？他在那一直起名起名叫，他希望找到一个说，哦，这个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要叫他女人啊。他一直在找那个，没找到。讲明白了没有？叫他自己先去找。等他绝望了，找不到了，上帝说找不到，那我再给你造一个了。这样听懂了没有？这里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啊，非常重要的观念。配偶不是你随便找来的，听懂吗？你自己随便找，你找来找去啊，都是野兽。哎，你们可以想象嘛，那天耶和华神叫个大恐龙过来，恐龙，恐龙，你真是像恐龙。哎，你们听不懂哈，因为这是年轻人的话，年轻人叫恐是指那种很丑的人，懂不懂啊？所以你一看着很恐怖，像大恐龙一样，你知道吗？跟你讲笑话都没意思，听不懂。如果来个长颈鹿呢？哇，这么高，跟你 kiss 怎么办？来个河马，哇塞，对不对啊？昏倒，哇，最后终于看了一个大猩猩。我考虑很久，你知道吗？因为这个有点像了啊、哦，还好没有选它，对不对？如果选了它，我们身上全是毛，你知道吗？没有找到，没有找到。因为怎么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今天很多人呢、啊，在婚姻的事上都是自己找，你都是自己找。那你自己找，找来的是什么呢？就是野兽，明白吗？所以你打生气了，吵架，你骂他骂的对吗？你骂他什么？畜生嘛，对嘛，你找来的嘛，是你找的嘛。一个人必须要把自己婚姻的配偶这件事情交在神的手上，不要自己随便乱找，你交给神。耶和华神让这个人沉睡，就是这个人完全 give up， 对不对？一个人要自己完全 give up， 让神来做主，神所配合的才是最好的。今天很多人不懂这个道理，要自己来搞，给自己惹了很多很多的麻烦，很多很多的麻烦。我们今天在婚姻的事上，我们一定要记住，婚姻是神所设立，神设立婚姻是有他的目的，而且神给我们安排的才是最好的配偶。这个最好不一定是你最喜欢的，那个最好的意思是将来在永恒中是对你最好的。什么叫做好配偶？什么叫做好配偶？到底一个配偶是让你高兴叫好配偶呢，还是一个配偶成全了你，让你更像基督，才是好朋友、好的配偶呢？这是你要问自己的。如果我们说我们的婚姻要合神心意，你从这些方面都需要去思想，都需要思想。那这一段圣经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的教导，可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自己要认清楚这件事情：婚姻不是为着我们， 婚姻是为着神。婚姻不是因为我们孤单，婚姻不是因为我们需要一个伴，婚姻不是因为我们要生孩子，不是。婚姻是为着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可以成全。你如果把这一个观念抓住了，你在婚姻中你会调整你的期盼。婚姻不是让对方来满足我，婚姻是要让对方来帮助我，帮助我更爱主，帮助我更像神，帮助我的生命被改变。你如果懂得这个，婚姻的问题就很多，问题就不是问题了，对不对？现在很多的问题是什么问题？为什么夫妻搞得那么不愉快？请问你们有哪一对夫妇啊，结婚的时候，快要结婚的时候，你们心中是这么打算的？你说，我现在啊，就立定心志，等到结婚以后，我好好的折磨你。啊，你们中间有没有这样的人？有也不敢承认，对不对？我在教会服侍这么多年了，不知道碰过多少对夫妇哈，不知道碰过多少婚姻家庭的难处。我只听过有一对是这样子的，就一对啊，其他没有。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了，大部分绝大部分的夫妇要结婚的时候，心里面都是希望从此以后怎么样，快快乐乐过日子嘛，对不对？你们中间如果看过牵手一次情的人就知道，我们两个当初结婚的时候那叫门不当户不对，是不是？这个他是三好学生，乖得不得了的乖宝宝，我在我们村子里面人家给我取的外号叫螃蟹，你说这两个人怎么会弄在一起呢？弄不到一起的嘛，对不对？我去追他，我的天哪，爸妈反对，兄弟姐妹反对，同学反对，老师反对，亲戚反对，所有认识他人都反对。奇怪了，外面反对的力量越大，哇，两个人就觉得我们是被压迫的少数啊，越好啊，越要拼命啊，你们越反对我越要拼命追啊。所以顺便告诉你们做父母的啊，等你们的儿女到了要谈朋友的时候，你如果真的很反对啊，你千万不要露出马脚。你如果很反对的，你千万不要露出马脚，你要装作一副很不在乎的样子，因为你一露出马脚，哇，你的反对就成为他们的助力。他们本来两个人呢，因为你会反对，是因为你看出他们两个很多问题，对不对？你不反对，他们会自己知道他们有很多问题，最后两个会自己分的。但你在旁边一反对啊，结果这两个死都不分了，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我真的是，我们结婚是轰轰烈烈啊，因为他革命嘛，一直革啊，一直革啊，人家所有的人反对他就要坚持啊。终于等到他老爸爸同意了我们才结婚，那想想看，你想想这个结婚不得了啊，开心不开心？开心死了，对不对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结婚喽，从此以后两个人应该怎么样，应该快快乐乐，对不对？但是请问你，我们结婚以后为什么那么不快乐？常常吵，常常哭，常常闹，而且最头痛的事情就是，你一看到他那个脸上那个一脸不高兴的样子，好像已经快哭了，你自己里面一肚子气，对不对？你请问你们做老公的，你回家你老婆给你那种脸，你会不会一肚子气？一定会的嘛，我又做错了什么，你怎么样，为什么不高兴啊？哇，你还没问还好，你这一问怎么样，马上哭给你看，对不对？啊，哭了你更气，对不对？我那时候真的气得不行了，我跟你讲，我那时候想想想，
我这种老公你还有得选啊？到哪里找啊？买菜是我，做饭是我，洗衣服是我，接送小孩子是我，家里面什么事都是我哎，然后所有的工资上缴，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外面没有女人。请问你这样的老公你到哪里找？什么事都是我干的，难怪我的朋友都要笑我说我是上海人。哎呀天哪，我告诉你我那时候真委屈啊，气死了你知道吗？真的气得都不行了。那我越气他的反应是什么？他也更难受嘛，对不对？整个的家里啊，常常让你怀疑说我们真的是很相爱的人，为什么一个家会搞成这个样子？所以弟兄姐妹，你一定要记住一件事，你的婚姻如果你的目标不对，你不知道他目的在哪，你的期待不对，你该学的功课没有学好，再爱再爱都没有用，没有用，你这婚姻就是注定失败的。你一定要在神的面前知道婚姻的目的在哪里，你一定要知道你要学的功课是什么。男人有男人要学的功课，女人有女人要学的功课。这个男人要进入婚姻第一个要学的功课就是先去睡觉。请问各位，圣经里面的睡觉代表什么？死。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什么意思啊？死。做男人第一个要学的要死。什么意思叫死啊？这不是你老婆生气的时候骂你那个死鬼的死啊，向自己的骄傲死，向自己的无知死，向自己的肉体死。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耶稣基督可以做我们的主，为什么？因为他上帝，对不对？是吗？不是。耶稣基督可以做我们的主，是因为他为我们上了十字架。阿们。所以弟兄姊妹，你今天做老公的人，你要在家里做头，你要先干什么？死。哦，死讲起来多容易啊，你试试看，告诉你今天多少基督徒就装死。做老公要学好多功课，但是第一个要学的先学死。基督爱教会，为教会什么？什么叫爱？爱就是牺牲嘛。什么叫爱？爱就是把自己放下来嘛。请问你哪一对夫妇吵架的时候是牺牲的？啊，我牺牲的跟你吵架。哪一对夫妇吵架是把自己放下来的？没有嘛。那做太太的牺牲不牺牲，放不放下来，那是另外一回事哦，圣经没有要求他。但是做老公的就是千错万错就是你的错嘛，你懂我这句话的意思吗？很多做弟兄他不懂这个道理啊。什么叫死？死就不讲理的。请问各位，在伊甸园里面是谁乱跑？是亚当乱跑还是夏娃乱跑？夏娃走来走去，对不对？然后还跟陌生人聊天，对不对？
陌生人不是原来的。
你看不出来，你不知道，你不知道，因为那个是非常光明美善的。因为魔鬼总是光明美善的，都是看起来很漂亮的。哇，高兴啊，讲啊讲啊，讲到最后，笨死了，去上了魔鬼的当，对不对？ 吃了禁果你够笨的也就算了，下面还要做点什么事，还叫老公吃啊。哎，这个亚当也真听话，叫他吃就吃了，这一吃不得了，对不对？两个人都犯罪了，对不对？请问各位，耶和华神到园中来应该先找谁算账？都是夏娃闯的祸嘛。所以耶和华神如果公正的话，他应该一来就说，嘿，夏娃过来过来，哎呦呦呀呀呀，就是你先你先讲讲你怎么回事，对不对？但是有没有？没有，神找谁算账？神找亚当算账，你懂什么意思吗？夏娃犯的错就是亚当的错，听懂了没有？这就是为什么太太永远没有错，因为太太犯的错都是老公的错嘛。哎，弟兄姊妹，你觉得这个好笑？这不好笑啊！你试试看，你在家里面，你真的是永远都是你的错，你试试看。这叫死，懂吗？这叫爱。什么叫爱？你知道现在年轻人讲的爱是什么？就是你让我很开心，这叫爱，你懂不懂？现在不是真的爱啊！基督爱教会是为教会舍命啊！这做老公要学的，你以为好学啊？不容易。让我再多说两句，弟兄姐妹，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所有关于婚姻家庭的讲座，你听的时候都觉得很有道理。回家你做不出来，承认不承认？我听得到，对呀、啊、对呀、啊，我应该这样做，应该这样，应该，你回家你做做看，应该是事多了。碰到事情的时候你就跳起来，什么应该都忘记了。问题出在哪里？你知道这个死不只是承认自己错而已，死不只是负责任而已，这个死有个最重要的东西，你知道，天天致死自己的老我。因为你如果不对付你的己啊，基督的生命在你里面长不大。哎，我告诉你弟兄姊妹，我到很多教会去，我常常觉得非常难过的一点，就是教会里面啊，有信主三个月的 baby。好不好？好，表示教会一直有新人得救嘛，这好事嘛，对不对？但是难过的是什么呢？是很多教会里面不只是有信主三个月的 baby， 也有信主三年的 baby， 还有信主三十年的 baby， 你见过没有？哦，好多人在教会一待几十年过了，属灵的生命就是个 baby， 一点用处都没有。除了会抱怨批评以外什么用都没有，里面一说出来的话满了肉体，满了自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告诉你一件很重要的事，一个人不致死自己，他属灵的生命是长不大的，而一个人属灵的生命没有长大，你想你的家庭、你的工作、你的教会要合神心意，让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门儿都没有。讲不好听一点，连窗子也没有。除非一个人在神面前懂得什么叫做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弟兄姊妹，我告诉你，做弟兄的你要在家里先学这个功课。你学会死，你知道有一次有一个弟兄就跟我讲，哎呀刘弟兄，你告诉我怎么样可以让我老婆像你老婆一样那么顺服。我就跟他讲一句话，我说我还没有遇见过一个姐妹，当她的丈夫用基督的爱来爱她的时候，她会不顺服的。你听说了？ 我没有遇见过一个姐妹，当她的老公用基督的爱爱她的时候，她会不顺服的。所有不顺服的妻子，都是因为她老公还没有学会背起十字架。听清楚了？哇，很多弟兄听我讲这话，气死了，你知道吗？你不知道我太太。弟兄姊妹，男人是家里的头，对不对？基督是男人的头嘛，男人是女人的头，对不对？这个头什么意思？什么事都是你的错，这才叫头嘛，你要负责任嘛，你懂吗？所以如果你的家有问题，是谁有问题啊？是你有问题。哦，你知道这个对我们男人有多难吗？这是我们在神面前必须要非常非常努力的来求神给我们恩典，让我们肯负这个责任。因为你知道犯罪后有的人都不要负责任的，听明白没有？你看神去找亚当，所以亚当没有说对对对对对，我是头，我没有做好，有没有？没有，马上就推卸责任，对不对？人犯罪后就是推卸责任。弟兄姊妹，你今天要想要你的家恢复合神心意吗？背起你的十字架，在神面前做一个负责任的人，然后你看神怎么带领。对不起，只剩下一点点时间，赶快交给师母。
弟兄姐妹们大家好。我来到这里以后才发觉大部分的人我都不认识，但是我想没有关系，这是神给我的机会，让我来到这里见到神的儿女们。我想我们的关系在主里面是至亲的亲属，所以我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可以见到这里的弟兄姐妹们。在我讲到我学习的过程之前，我想就着刚才志雄所讲的一句话，我有点补充哈。当年我还很年轻的时候，我在我们教会里面，徐华徐医生常常对着姊妹们的那句名言，他就告诉那些单身的姐妹说，我知道你们很辛苦，因为做一个单身的姐妹真的是十分的辛苦，很孤单，很寂寞，很多的事情都要自己做。然后他就说，但是你们知不知道一个结婚的女人是十二万分的辛苦。当时我从一个少女变成少妇，非常阿门他这句话。所以呢，我也常常的对着我亲爱的姐妹们提醒他们说，不要随便跳进婚姻的里面，因为那十二万分的苦，你要问问自己有没有预备好去承受。但是感谢主，到今天我已经在主里面随着年日长成一个比较年长的妇人了。那最近我就有一个体会，愿意在这两句话的之后再加上一句话。如果不加上这句话，我相信在座的姊妹回家都很快的就变成怨妇了，怨自己怎么在十二万分的苦里面煎熬呢，对不对？但是呢，我真的觉得说，因着这十二万分的苦，却也带给我们十二万分的荣耀。这真的是我对不起，我因为一直有点感冒。因为如果没有这十二万分的荣耀，为什么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的命跟我们的青春跟我们一切的精力体力投资放在我们的婚姻上呢？如果没有这个盼望，如果没有这个期盼，我们怎么愿意肯呢？又怎么会值得呢？而在我自己的经历当中，我真的看见了箴言三十一章那个智慧的妇人，她真的是经过十二万分的辛苦，她却也得着十二万分的荣耀。这是神给我们姐妹们的特权。所以因着这样子，我们就愿意遵照神的命令，在家庭里面把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命摆上。所以我现在愿意交通一些我在神面前的学习哈。我觉得在婚姻中哈， 有一项非常重要的根本的观念是我们需要知道的。因为在这样子的一个世代里面，现在所有的年轻人甚至年长的人也好，对着生命都有一个非常错误的观念，就是我们人生来走一趟是为着玩的。所以你看非常多的年轻人就把自己的生命给玩掉了。所以今天从小学开始，许多的人就在那边玩爱情的游戏。今天许多年长的人到了退休的时候，拍拍自己的肩膀，对自己说，辛苦了大半辈子了，也应该慰劳慰劳自己，好好的玩一玩了。所以我会发觉说，这个世界上有一个非常非常坏的观念，就是让我们觉得人生来这一遭就是为着玩。所以你会发觉说，只要我高兴，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的呢？既然是来玩，那么我就尽情快乐的好好的来享受人生。所以你看，你会发觉说，每一个人当他有这样子的意念的时候，他的价值观，他走的道路就完全不一样了。但是神却告诉我们说，我们活这一生不是来玩的，这个世界不是我们退休享乐的地方。主耶稣基督回到天家，给我们预备了一个地方，是我们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连心都未曾想过，美好的无比的家乡，等着让我们在这个地上学好了我们该学的功课之后，天使天君来迎接我们回到天家。所以这一生对着基督徒来讲，不是玩乃是学。这个世界对着我们来讲，不是我们的家，乃是我们的学校。因着有这样子的意念，你的道路，你的价值观就不一样了。不信主的人，你会发觉他们的路好宽呢，只要他们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所以他们在这条路上极尽所能的吃喝玩乐，放纵肉体的情欲，做他们自己想做的事，这条路宽得无比。但是你会发觉，只要上了中年老年，这条路就变得越来越窄，越来越窄，最后是悠悠怨怨的下阴间，黄土一杯等着他。就好像诗篇里面讲的，人生最多不过七十八十，一生就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如飞而去。所以你会发觉说，人生真的是到了那个尽头的时候，真的是一声叹息，等候黄土一杯。我是在台湾长大的，前几年我常常回台湾，每次回台湾看到同学，尤其台湾的股票飙到12000点的时候，你知道每一个人哦，那种气势，那种快乐，在吹嘘之间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有生财之道，每一个人都可以告诉你怎么发财，然后每一个人都多到钱多得不得了。但是就在那样子的情况底下，很多我的同学50岁的时候就把命摆上了，因为常年在商场上的应酬，50岁不到，肝癌的、肺癌的、肾脏病的。一年中间，我50岁的同学5个一起，就在那一年5个死掉，就是因为经济起飞的那过程当中，他们的吃喝玩乐、放纵肉体的情欲，把自己的命摆上了。而在那一段时间，家庭里面的破碎，当我跟他们讲说家是一切的根本，家重要，我们要爱丈夫，我们要爱儿女的时候，我的同学笑我说，爱君啊，你好像是那个台湾最乡下里面出来的那个草地郎啊，就草地郎啊，这个什么时代呢，你还讲这些东西。我发觉说，他们什么真实的东西都听不进去，除了钱以外没有别的东西。难怪台湾这几年流行一句话说，人常常都会穷到只剩下钱了。我长大到现在从来没听过这句话，可是这几年你会发觉说，常常听到台湾的人在讲这句话。去年甚至风行的不得了的一本书的书名就是人穷到只剩下钱了。 这是人的一生，原先的宽路越走越窄，越走越窄。我说我活得够老，看到许多人用他的一生写下一本书，但你读的时候你会发觉说，主啊，你的话真是对。七十岁八十岁转眼成空，一生叹息，多少的恩爱情仇都在瞬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留下的只是空与恨跟一声叹息。但是基督徒却不是，基督徒刚开始信主的时候，我常常问神说，神啊，为什么你这么苛刻，为什么你这么多东西让我们不能随心所欲，好像这条路是一条窄路，窄到你好像什么事情都受限制。但是却发觉经历了几十年在主里面的生涯，致死老我，学顺服，学谦卑，学温柔，学基督的品格，每一个学习都是要你的命的。可是就在这样子的生死的变化里面，却越走越宽阔，就圣经上所说的，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走越明，直到正午。所以你就会发觉说，基督徒面对死亡，他不再是黄土一杯悠悠怨怨的下阴间，他乃是等待着天使天君来接他，因为他是王子，因为他是公主，到天家与主同在。我们盼望的乃是一条敞开的门，一条敞开的路，一个更美的家乡。虽然外体一天比一天朽坏，神却是我心里的力量，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所以你就会发觉，人生有两条截然不同的路，人生有两个不同的果，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不同的人里面，一个是主耶稣基督新造，一个是旧造的亚当。所以当我们知道有两条路有两条果，就让我们选择的时候，每一个基督徒被主选上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就要知道我们要来学基督，我们要有一个对的态度，知道说主这一生一世活着的一天，我们就是来学认识，认识你的心意，认识你的旨意，认识你对我们的使命，认识你对我们的盼望，好让我们不断的学习，我们能够越来越像基督，好让我们真知道那个就是我们等待的荣耀。所以这个学的态度就要根深蒂固的放在我们的心里面，以至于我们即使到最后的一天，我们活到老学到老，学到最后一天见主面的时候，我们才卸了地下所有的劳苦，与主同在，好得无比。所以这个学的态度就是我们这一生所最重要的一个态度。那么我想第一个我们要学的，我们要知道神造我们是一个女人。今天这个时代真的用许多的学说，许多的诡计，许多的谎言，让女人不要做女人，让女人不像女人。但是如果我们受造就是女人，我们要来问一问，来学一学做女人应该学什么，应该是什么样子。那么今天我们重要的是讲家庭，所以我对姊妹讲，姊妹们，我们要来学习知道神到底为什么要我们出家，神到底为什么要我们做妻子。你知道没有信主以前，不爱主以前，当然了，我们对婚姻有一个盼望，就像现在在我周边，因为我照顾年轻人，好多的傻女孩都跟我讲说，阿姨呀，我什么都不缺了，我生命中就缺一个白马王子啊，我只要结了婚了，我就什么都好了。我就跟他们说，孩子，这不是神的话，神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说我们结了婚以后什么都好了， 从此王子与公主过着快快乐乐的日子。我说那不是神的话，那是神话，这差一个字天地之别啊。我说你如果不知道婚姻对着你的意义是什么，使命是什么，你进去以后你怎么死的你都不知道。所以我们要来学，到底神为什么要把我们给嫁了？为什么神要我们进入婚姻？你知道在创世纪的第二章，刚才我们念的圣经，亚当睡了，神就用亚当身上的东西拿出来，然后造了一个女人。亲爱的姐妹们，你一定要记得，你来到这个世界上，神给了你生命，你第一个在这个世界上见到的不是你的男人，不是你的男人，是神的自己。夏娃睁开眼睛来到这个世界上，第一个见的是神的自己。然后神对着夏娃说，我造了一个男人，这个男人独居不好，我要让他治理管理整个的宇宙，他没有办法完成我所托付他的这个使命，所以我把你造得如此的美好，我要把你当作一个宝贝赏赐给这个男人，让你来帮助他达成我要让他完成的使命。夏娃知道了神的心意，夏娃知道了神对他的托付，所以神才把夏娃领到那人跟前。那人睁开眼睛，你知道男人睡完了以后睁开眼睛第一个看到的是他的女人，然后他就发出了人类的第一首情歌，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所以亲爱的姐妹，你记不记得你结婚的时候，结婚典礼那天，新郎站在前面，你是站在地毯的那一端，是谁牵着你的手踏上了地毯的那一端，一步一步的走到前面来？是你的爸爸。这就预表创世纪第二章那里，你地上的父亲就是天上的父亲的预表，是他把你当作宝贝，然后从地毯的那一端牵着你的手，一步一步走在那个红地毯上，走在那个白地毯上，把你一直带到前面，然后是你爸爸的手亲自牵着你的手交给那个男人。我不知道你爸爸当时交的手是怎么样，我爸爸当年把我的手交给这个男人的时候，我父亲是老泪纵横，心里有千万个不舍，因为我爸爸知道全天下没有一个男人会像他那样子疼爱宠爱我。真的，亲爱的姐妹，一个女人的好命是在她没有出嫁以前有一个非常宠爱她疼爱她的爸爸，这个女孩子是非常好命的。但是天下再也不会有第二个男人像你爸爸那样子宠你爱你，而很多的爸爸因为太过宠爱自己的女儿，害了她一生。所以我真的也常常跟弟兄讲，不要太宠你的女儿，因为后半辈子比前半辈子差。我们那时候吵架，我常常跟他讲，你没有我爸爸那么爱我，你没有我爸爸对我那么好。他说你嫁的又不是你爸爸。所以亲爱的姐妹，出嫁结婚要有一个使命的，如果没有使命，难怪你心里很多的冤，很多的怨，很多的恨，很多的苦毒。就像我当年一样，我当年为什么 我是一个好学生，一个乖乖的孩子，一个家教很严的孩子，一个父母非常宠爱的好的家庭，我会嫁给这样子一个没有妈，也等于没有个爸，爸爸不是在赌桌上，就是喝酒抽烟，不管家的，没有妈妈管，是一个没有家教的孩子，是一个没有家的孩子，是一个各方面都觉得不配的。为什么会呢？因为他实在追得太紧所以我告诉你，要劝你的女儿啊，没有一个女人呢、顶得过别人的追。所以很多的傻女孩啊都上当了。我结婚以后我就跟刘志雄讲说，你骗我，你骗了我，你当初告诉我说嫁给我吧，我要让你成为全世界最幸福的女人，我说你骗我。后来我跟很多姊妹讲说，你有没有发觉你结婚以后被骗了？很多的姊妹都跟我讲说，黄姐你说的真对啊，你会有那种被骗的感觉，因为你把所有的你想忘的一切都寄托在他身上。那时候因为他追得太紧了，追到自己都不上学，每天早上送我到校门，怕有别人追，然后放了学在校门口等我，然后我就觉得说，哎呀，天下哪会再有一个男人对我如痴如狂的这样子的爱我。然后呢就觉得他可怜，你知道爱情如果从怜悯开始啊，你注定受死了。你一定要告诉你的女儿啊，你知道我后来做婚姻辅导好多年，我就发觉很多家庭非常好的女儿，父母非常爱的女儿，到最后都会嫁一个非常不起眼，甚至很无学无术，很不那个的那个男人。为什么？从怜悯开始。所以你有没有看到电影上电视上会演那种什么黑社会的老大，旁边都跟着几个傻女孩啊，如痴如狂啊，有时候是从怜悯开始的。可是感情爱情不是靠怜悯，婚姻更不是靠怜悯建立的。所以我吃很多苦啊所以嫁过去以后，我就觉得说我这样子下嫁给你，那么我的快乐，我的幸福，我的荣耀，我所有的一切你都应该给我。所以我就很快的从一个很天真很可爱的一个少女啊，一下子就变成怨妇。亲爱的姐妹啊，你有没有发觉好多的女人心里都有好多的冤跟怨？为什么这么，你知道我常常说，那个时候我们两个人爱情的伟大真的可以写小说。哎，你看看，我不顾父母亲人朋友的反对啊，一直等一直等，我一直等到我父亲答应。我父亲会答应也是看到女儿一直都愿意，然后觉得说既然女儿这么愿意，那么这个男孩子又这么好，这么对女儿好，后来父亲是同意了，我们才结婚。所以那个时候你真的觉得说那个爱情，尤其当时所有的人都反对的时候啊，我都跟他们讲说不会的。有一个同学跟我讲说，爱君啊，你可不能嫁给他，他比你聪明多了，将来结婚以后他把你卖了，你替他数钞票可能都还得谢谢他呢，这种人不能嫁。我说你不懂啊，我绝对是可以改变的，他现在一无所有，我要做那个将来成功的男人背后那个成功的女人，所以我要去改变他。你知道那时候狂妄无知到了顶点，根本不认识自己只是一个小女人。你可以在恋爱的时候改变他，结婚以后你根本别想改变他因为男朋友的时候他事事听你，做丈夫里头他事事不听你。可是我们不知道，我觉得我太伟大了，所以我觉得说那个时候的爱情可以让我生死都两相许。你说现在哪一个爱情故事不是这样子？问世间情是何物，只叫生死两相许，对不对？ 我那时候真的觉得这么伟大的爱情，我可以生死两相许，真是爱得非常的深，得不到的就越觉得宝贵，越想要，得到了呢，洞房花烛夜，我们两个人就是吵到天明。为什么？因为结婚典礼那天，我爸爸那时候事业上我不是很富有，但是是小康，我爸爸最宠的女儿为我席开四五十桌，这是在30年前，然后夫家穷困潦倒，只有两桌同学，没有亲人，没有朋友，我父亲的那个冤跟怨呐、啊！我父亲是山东人，脾气不好，又是军人，他心疼女儿又难过，婚礼完了以后，喜宴散了以后，我爸爸就气得就在那边跟我公公两个人吵，他们两个人就在礼台上吵，我们已经回了家了，然后我姑姑来看我，你知道婚结了，爱情就绽放一边了，遗忘的亲情就回来了，就开始想家了，就问我姑姑爸爸好不好，我说我想回去看爸爸妈妈，那个时候忽然间想起爸爸多年的宠爱疼爱，忽然间看见离开娘家要上车走的时候，爸爸一串一串的泪全部涌上心头，想到父亲抚养我们所受的辛苦辛劳全部都涌上来，觉得到今天让父亲这么的不舍，这么的担心，全部涌上心头。所以我一听我姑姑说我爸爸不好，我就问他说怎么不好，他说你爸爸跟你公公在礼堂吵架，然后那个晚上呢，我这个吵架内容就是为什么你的爸爸欺负我的爸爸。我爸爸把我养得这么大，把女儿教育得这么好，下嫁给你们刘家，贪图了什么？你还让你的爸爸敢跟我爸爸吵架？从此以后，就从两人世界进入了两个家族，就开始你的爸爸，我的妈妈，你的弟弟，我的妹妹，就吵不完，吵不完。他是从小呢，螃蟹横行霸道。我家规甚严，你知道山东人的家规规矩是很大的。你看着我爸爸为什么不叫人？看着我妈妈为什么不鞠躬？他说你们家哪来那么多乱规矩啊？然后如果我妈妈再说一点他的不好，我更生气，觉得说我嫁给你就要让你给我争面子的，所以我就把我所有的幸福、快乐、满足全部寄托在这男人身上。就天天吵啊，天天闹啊，天天怨啊，天天恨啊。我不懂啊，姐妹，我那个时候真的不懂，我觉得我好有理啊，你就应该对我好，因为你娶了我，你就应该钱全部给我花，因为你娶了我，你就应该什么事都帮我做，因为你娶了我，然后不论他做多少我都觉得应该的，还觉得不够。我从来都不知道我在不知不觉中我已经变成一个怨妇了，而我那个时候不知道他跟我一样只是一个人，只要是一个人他哪里能够承受另外一个女人他生命中的一切让他负责呢？难怪后来我听到很多的男人都临阵逃脱逃婚，我以前从来不知道有这种事啊，后来这几十年很多这种事，男人你一你跟他交往3年5年8年，最近我才听到我一个很要好的姊妹女儿跟这个男朋友从大一开始认识，8年以后那个男人跟他讲说你是我第一个女朋友，我要出去看看决定你是什么样的。
这一次一年以后就跟他讲说，我认识你的人跟你拜拜，我还认识好多我亲爱的弟兄姐妹的儿女。这个女的只要跟男的讲说我们结婚吧，这男的就走就拜拜。现在的年轻人玩到一个地步，男人已经完全不负责任了。你只要跟他讲说要结婚，他不会像我们那个时代的人傻傻的还不知道结婚要负多大的责任，所以很多男人呢还傻里傻气的点头跟你进入礼堂。现在的年轻人很聪明，所以一要结婚他们就逃。所以我才知道说没有一个男人他能够担得起另外一个女人生命中的幸福满足快乐，因为他也是人。而更重要的是，圣经的教导是女人的爱情要满足这个男人，这个男人的一生是心里面要依靠这个女人的。刚好相反，以前我不知道，所以很多的女人会变成怨妇，因为你觉得说这个男人给你的不够不够不够，然后再生两个小萝卜头，每天被他们熬的精力体力全部都没了，你就变成老巫婆了。所以这就是女人的三部曲啊。我那时候我就发觉说我怎么变了我都不知道。亲爱的姐妹，没有一个男人可以担负起你生命中这些要求，因为他是人。所以你知道你的幸福你的快乐你的满足不是从这个男人身上来的，是从神来的。因为你来到这个世界上第一个面见的人是神的自己，然后神是有一个使命有一个托付给你，要你帮助这个男人，要你满足这个男人，要你扶持这个男人，要你尊重这个男人，要你把这个男人从堕落的光景当中，你怎么让他吃了禁果堕落到没有办法像一个男人的地步，神要你再从那里开始把这个男人扶起来扶起来扶起来，一直扶到顶天立地蛮有神的形象的男子汉。所以你是一直付出的，因为神说建立家室是女人的责任，智慧妇人建立家室，愚昧妇人亲手拆毁。我以前就是一个愚昧的妇人，我的丈夫对我那么好，我都觉得不够，我就一直推，一直推，一直推，一直推。到我看见了神的真理以后，我才知道说神啊，原来我的幸福、我的满足、我的快乐，不是从这个男人来的，是从神你那里来的。你给了我一个无上至高的使命，让我建立家室直到千代。你要让我从你那边得到起初所失去的生命，得到起初所失去的祝福，好让我真的在地上知道我为什么来活。所以亲爱的姐妹，第一个要学的就是让你把自己奉献给神，让你做神的女人，然后神把你许配给这个男人。你知道我们是神的宝贝，因为神是把我们当作赏赐赏给这个男人的，所以我们每一个女人都是神的新宝贝。所以在马拉基书里面神清楚地说，如果有人欺负我们，神不会饶他的，因为我们是神的宝贝。当我们是神的宝贝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自己是谁，我们才懂得看重自己，我们才懂得从神那边得到一切的满足，一切的喜乐，一切的幸福。当我们有这样喜乐的心、满足的心的时候，你被神爱的朝填得满满的时候，你才有办法满溢出来付出。否则的话，每一个女人都很快的就变成一个怨妇，每一个女人很快的就变成一个老巫婆。一生，你就会发觉，不论丈夫对你多好， 不论儿女对你多好，因为你弄错了，你的心错了，你的方向错了，你的道路错了，你永远都不会得人满足的。神给我们的福分，我们绝对有那本事亲手拆毁。但是如果我们是一个神的女人，是一个属神的女人，神说属神的女人是蒙大恩蒙大福的，神给我们的祝福，我们才能够因着我们心的扩展，主住在里面，让我们才能用神的眼光神的角度去享受神给我们的福分，否则我们一定会拆毁。今天时间的关系，我只讲这学的第一点，还有其他的几点，我们看看等一下我们姐妹们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再